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给您带来的话题呢，是跟很多的我们华人的家长们所关心的教育的话题有关哦。那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一个由美国妈妈们两年前才组织成立的一个团体，在美国东部的费城举行了一个历时三天的全美范围的高峰会，或者说是研讨会。那么包括前总统川普、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在内的五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受邀来到现场演讲，受到全美媒体的关注。而且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也原定在这次活动上受邀发表演讲，后来因为日程安排问题呢而退出。不过原因不只是因为这些总统候选人的出现啊，出席这个高峰会而受到了全美媒体的关注。在研讨会或者说峰会开始前的好几天呢，这个组织就被倾向于左派的团体和媒体大肆批评，称他们极端主义仇恨团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样一个团体呢？这个团体叫 Moms for Liberty，争取自由的妈妈们，简单翻译呢就是自由妈妈组织。那他们为什么会在短短两年之内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它的建立有什么样的背后的有趣的故事啊？那他们又为什么受到左派啊这么强烈的抨击呢？对于关心孩子教育和美国未来的华人父母们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发？新田呢在这个活动上是采访了这个团体的共同创办人 Tina Deskovich 德斯科维奇。好，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这个自由妈妈 Moms for Liberty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根据他们的官方网站啊，他们是称自己是父母权利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使命是让美国的父母们能够站出来，在各级政府去收回他们作为父母的权利。他们认为，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关心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这些人呢走在了一起，而且他们相信父母才是孩子们的最佳决策者。那么到底是谁在两年前创办了这个 Moms for Liberty 自由妈妈组织呢？它是由三位女性哈，蒂芙尼、贾斯蒂斯还有布里奇特齐格勒，再加上这位提娜德斯科维奇，2021年的一月份，他们在佛罗里达州创办了 Moms for Liberty。其中两位呢都是佛州的前任学区委员，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发展到全美44个州、285个分会，拥有超过12万名的活跃成员，而且每天呢他们说都在增长。他们最大的分会当然就是在佛罗里达州了，是他们建立的这个创始的地方哈。而第二大分会呢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次的高峰会是在宾州费城所举行的。而且呢宾夕法尼亚州尤其是费城呢，如果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这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地。好的，那么这个自由妈妈组织 Moms for Liberty 他们这两年来做了些什么呢？在过去两年里，这个组织他们在全美各地的成员都穿着印有他们这个组织白字标志以及已经是日益知名的标语的 T 恤衫啊，到这个学校董事会或者说学区委员的会上去发言。他们这个标语是什么呢？它叫我们不跟政府共同抚养孩子， We do not co-parent with the government。 他们在这个学区会议上呢表达他们对于目前美国教育系统的不同看法，包括在疫情的时候跟相关的限制政策他们表达不满，也包括批评学校偏重于种族和激进的性教育的书籍，以及有些教师试图向学生灌输极左思想等等议题。 那么自由妈妈组织呢，他们还为全国各地的学区委员候选人提供支持，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在去年2022年，自由妈妈组织所支持的500名候选人中，有一半以上在竞选中胜选。从他们邀请到主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其实也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到这一次的峰会来演讲，看起来呢，他们是要着眼于在2024年大选中产生更大的影响，推动教育变革，争取和维护父母在教育中的权利。那么好，我们下面呢就来听这个我对于他们的共同创办人缇娜德斯科维奇的采访。我就首先问他，2年前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创建这样一个组织的呢？缇娜他就说呢，他和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Tiffany 以前呢都在佛罗里达州的学区任职，从2016年到2000年啊作为学区委员，但是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因为他们是在不同学区的，但是呢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看法，就是认为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家长拥有主要的权利。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I ran for school board in 2015, I ran on parental rights. It was one of my 4 pillars of my campaign. So,
Tina 说，事实上，当他在2015年第一次竞选学区委员的时候，他就是以家长权利为主题，作为来竞选的。这是他竞选的四大纲领之一。他当时就感到很担忧了，因为关于孩子教育的决定，他看到是由学区学校做的，而不是由家长做出的。因此在2020年结束任期的时候呢，他说他和 Tiffany 环顾四周，就看到美国各地的家长都在这个学区会议上试图发言表达意见，但是呢，很多的家长要么是话筒被切断，要么学区会议中途就被强行的停掉了，让他们感觉很糟糕。尤其是因为疫情，学生们还在家里接受远程教育，他说这时候家长们才开始看到孩子们被教的东西，是大吃一惊啊。但是呢，他说大多数家长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做会有效哈，去向学生学校反映，向学区要求他们能够改进。而他们两个人呢是知道如何去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积累了4年作为学区委员的经验，所以他们就商量说，那就发起一个组织吧，来帮助这些父母。那么为什么在短短2年之内，他们就能够发展那么快，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来参加这一次的年度峰会呢？
Yeah, it's really easy. Moms and dad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for our children.
他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组织满足了父母家长们的需求。他说就像任何其他组织或者企业和任何成功人一样哈，因为爸爸妈妈们都关心美国国家的未来，关心孩子的国家的未来。当家长们打开孩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书包里，看到一些让他们皱眉头的课程，或者说知道学区里正在通过一项政策来削弱他们作为父母权利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到切身的担忧，然后父母们就会想去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或团体。 Tina 说他们这个自由妈妈组织呢，就创建了一些方法哈，来帮助家长们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他说因为他们了解父母们陷入困境，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能为孩子挺身而出的这种感受，他们为父母呢提供了一个模式和一些来自他们担任学区委员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那么那些父母们呢就发现非常有帮助啊。当父母们在碰到问题进行搜索的时候呢，就经常能够找到他们这个自由妈妈组织。于是呢他们的峰会啊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在全美40多个州发展起来了。那么另外呢 Tina 也认为啊，这个教育问题被曝光出来呢也跟疫情的封闭政策有关系，那是什么原因呢？
I think COVID policies kind of shined the light on what was happening. It's been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but people just didn't know.
他说这种问题啊，其实持续很长时间了，只是人们不清楚哈。那么作为他们呢组织的成立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所熟悉的保罗斯考森教授还有很大的关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采访的嘉宾呢是 Moms for Liberty 自由妈妈组织的共同创办人缇娜·德斯科维奇。那么在两年前才成立的这个组织哈，现在在美国全美呢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他们所举办的高峰会啊，请到了至少五位的2024年总统候选人。那么缇娜告诉我，他们当初成立这个组织啊，跟宪法专家，也就是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常驻嘉宾啊，保罗斯考森教授还有很大的关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Actually, before we even started Moms for Liberty, I had just lost my re-election to the school board, and I called my friend Marie, who's our third director in Moms for Liberty now.
Tina 说，事实上在他们成立这个组织之前呢，他是刚刚就是失去就是没有能够赢得学区委员的连任啊，所以呢他就想，刚才已经提到他们看到的一些问题嘛，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马瑞哈，他是现在这个组织里面的第三位主任。Tina 说呢，就跟 Marie 说想召集一些朋友一起来聚一聚，因为当时呢正好是疫情高峰期，孩子们被迫远程上课，人们都被迫关在家里，不允许互相见面，很多的企业商业呢，因为尤其小中小企业哈，因为政府的政策而关闭。那么包括像 Tina 的一位好朋友啊，开了一家美容院，结果不能开门，也不允许接待顾客。
It's a really scary time for people that believe in liberty and freedom, and so that's what I wanted to do. So,
Tina 说，这样的事情哈，对于那些相信自由的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所以呢，他就觉得呢，自己就很多人啊，包括自己的基本权利被限制，自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这个 Marie 呢，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哈，他们还经常见面。他就对这位好朋友说：“我们找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学习一下宪法吧，因为呢，在他的印象中哈，这个宪法就是来定义在美国的基本权利的嘛。那这就是当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个书单，然后就开始召集朋友。最初的时候啊，他说大概有十个朋友一起过来学了。后来有一次呢，他在亚马逊上看到一本书，吸引了他。
So I was on Amazon and I saw a book that was How to Rea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Paul Skazin, and I ordered it.
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叫《如何阅读宪法和独立宣言》，而它的作者就是保罗·斯考森。于是他就订购了这本书，跟朋友们一起开始学习。他说这本书让他们学习了好几个星期啊，有的时候晚上呢，他们会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在学习这个宪法宣言，然后进行讨论辩论。他们呢就一直用斯考森教授的这本书呢作为学习研究的资源，而且呢后来这也成为了他们创建这 Moms for Liberty 自由妈妈组织之后的一种模式。
And so when we started Moms for Liberty, we launched that model as a program under our umbrella called Madison Meetups, and it's when people get together and study the Constitution.
因此呢，他们刚刚创建这个 Moms for Liberty 组织哈，自由妈妈组织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这种模式，他们把它称为是麦迪逊聚会啊，麦迪逊也是立国之父之一嘛。意思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来学习研究宪法，而使用的呢就是斯考森教授的这本书。结果呢，因为他们人数不断的增多， Tina 就不断的去买书哈，一开始买100本买完了，然后又买100本又卖完了，再订100本又卖完了。所以呢，后来他就想说，哎呀，我这样直接从亚马逊上买挺贵的哈，他们并没有去赚钱，他就是转卖给他们这些成员，那他而且没有为他们的组织赚取任何利润哈。后来呢，他就想到说，哎，我直接去联系书的出版商吧。结果呢，这个出版商就告诉他，你可以做一个大批量的订单，这样呢，你的这个单价就会便宜很多。于是呢，他们就订了成百上千的斯考森教授的书。
And so one day my phone rang and I answered it, And it was Paul Skousen, the author of the book. And he said,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purchasing so many copies of my book. And I was like, this is an honor.
那有一天呢 ,Tina 的电话响了，接起电话，对方说，我是保罗斯考森，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然后斯考森教授说，我只是打电话来呢，想感谢你购买了这么多本我的书。Tina 就回答说，这是我的荣誉哈。斯考森教授呢，在他们这次的高峰会中也是受到邀请来演讲，在一个分组会议上呢，来讲授关于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内容。Tina 说，作为美国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时候所依赖的这份文件的话，他说，那么我们的未来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If you don't know the documents that this country was founded on,There isn't much hope for our future. It is vital that Americans.
他说了解宪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了解这个权利法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未来呢，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其实你可能只需要花30分钟，从头到尾就可以读完美国宪法，它不是一个很长的文件，当然你可以花一个小时内读完，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它。
Every American should read that document.
他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阅读美国宪法这份文件。那么家长们对于教育的担忧，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一个议题会如何发展呢？在他们这次峰会活动中邀请到5位总统候选人前来在这方面呢也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 Tina 如何看待父母的权利这样一题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总统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We want it to be the number one domestic issue.
他说他们是希望父母权利这样一个话题能够成为明年美国大选的第一大国内问题。Tina 说他从来没有想象到在2年之后，就是创办这个组织2年之后，他们会邀请到这些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来参加他们的活动，让这些候选人一起来关注和推动这些父母家长们所注重的问题。那么要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一个问题成为他们所希望的国内第一大议题呢？Tina 说就是通过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通过来揭露这些问题，通过邀请民选官员的候选人来发言，然后呢让这些候选人知道有那么多的人都在关注父母的权利，有那么多真正在关注美国教育问题的选民。 Tina 说美国目前2/3的4年级学生的阅读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该有的水平，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人都需要知道这一点，而作为新当选的总统需要有一个计划，在他当选之前就应该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呢，是要表达立场而且制定计划。那么关于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包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美国目前走的方向是很担忧的。教育这个议题在这些问题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采访的嘉宾是 Moms for Liberty 自由妈妈组织的共同创办人提娜·德斯科维奇。那么目前面临这个美国社会上面，其实包括我们很多的华人呢，都是觉得有很重大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个左倾的问题。提娜认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It's playing a big issue. I would say for a couple decades, teachers unions, which are now radically liberal, have been in charge of public education.
Tina 说，他认为呢，教育是在其中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扮演很大的角色。他说呢，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一直掌管着公共教育的教师工会，现在已经变成了彻底的自由派或者说极左派。 而现在在大街上、街道上看到的情况啊，包括像偷盗啊、抢劫啊、零元购啊、吸毒等等，他认为呢，这都跟美国公共教育系统被共产主义渗透而改变分不开。
It's very concerning.
他说这真的是令人非常担忧。那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说教育系统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如何来真正解决？Tina 认为有哪三方面的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I think we need a parental bill of rights passed in every state.
首先他认为呢，要在每一个州都通过一个叫父母权利法案来保护家长的权利。第二点呢，他说在当地的学区要制定具有透明度的政策，家长们呢要确保当选的学区委员或者学校董事会成员，他们同意把学校的课程都放在网上，这样的话家长们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他们的孩子到底在学些什么。那么第三方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At the most local level, making sure that you get school board members elected that support your values.
他认为第三方面就是要在最地方的层级啊，确保你所选出的学区委员或者说校董会成员是支持你作为一个选民、作为一个家长的价值观的。那么学生家长们啊，参加很多家长都。参加学区会议啊，或者是学校董事会的会议去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看法。但是他们呢，经常会发现，在这个上面的学区委员跟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一样，他们好像听了他们的发言也无动于衷。那怎么办呢？
They need to wait for the election cycle and get a good candidate to run against them and get that school board back.
他说那你就等到下一个竞选周期啊，能够把自己所喜欢的跟你价值观一样的候选人呢去跟他们去竞选，把这样的学区委员选下去，把这个位置拿回来。那么也有些家长呢也有觉得要去参选，不过呢又担心自己没有经验啊。那在这个竞选学区委员方面，Tina 有什么样好的经验可以分享呢？她觉得在这样的竞选中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
Knock doors. Get out and meet your neighbors. I knocked 8,000 doors in my first campaign by myself.
她说就是两个字啊，去敲门，走出去，去见你的邻居们。他说在他自己的第一次竞选中，他一个人就敲了8,000扇门，8,000户人家。当然他那时候也有一个团体，包括朋友家人啊，都跟他一起去敲门，但是就他自己而言呢，亲自敲了8,000家人的门。在这个敲门过程中，他说你会见到你的邻居，听到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你也知道一旦你当选呢会怎么样可以才能最好的服务他们。他说选民们呢是非常喜欢这种人与人个人之间的这种连接。
I think that's the number one thing you can do to win an election is to get out and put the time in and meet the people.
所以他认为呢，要赢得选举的第一要务就是走出去，投入你的时间，跟人们去面对面见面。Tina 呢，已经花了至少几年的时间啊，都是在关注这个教育和父母权利的问题上。那么我就问他，根据他的了解，他对于美国教育系统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限制父母权利的背后，到底这个谁是真正的推手，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些什么呢？或者他有什么样的理解呢？ Tina 说，从他所了解的来看啊，是跟共产主义的渗透很有关系。
We just did a whole session with Dr. James Lindsay, who laid that out. He talked about Mao in China and 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rted and how all of these tyrant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start. And they always start with trying to take over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children.
他说就在我采访之前啊，他们有一个研讨会的 session， 其中呢作者 James Lindsay 哈博士林赛博士呢，他在演讲中就阐述了这一点 这位林赛博士是谁呢？他是一位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也是一位数学家。他是教育博客网站新话语 New Discourse 的共同创始人。林赛呢，曾经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包括为奥巴马做志愿者哈。但是他在去年表示呢，他以前认同左派，现在不再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了。他呢也对于这个觉醒文化 woke 呢是大家批评的哈，他认为呢那是一种宗教。他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是反对川普的，但是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宣布说是投票给川普了。那么在这个自由妈妈的论坛会上，作为特邀嘉宾演讲的时候，林赛就谈到了在中国的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世界上历史中所有这些暴君是如何开始掌权的呢？他们总是通过接管儿童的教育系统开始。不过呢 ，Tina 认为啊，在美国呢还没有遭到像中国的情况那样。不过他说，现在必须行动起来保护我们孩子的教育了，必须确保他们做的是教育而不是灌输，来保护孩子们。我就问 Tina， 他认为多少的美国人哈对于这样的问题有认识，对于共产主义这种幕后的议程有了解吗？他们都不知道。
They don't know. They do not know. It's one of the things we work on, shining light on some of these things.
他说呢，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组织哈，就是揭露这些事情。他觉得呢，人们并不是真的想要看到共产主义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但是他们也不想知道呢，在美国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威胁。那么这个组织 Moms for Liberty 在举办这次研讨会之前，引发了左派团体和媒体的猛烈攻击，他们称它是一个仇恨团体。那么在这个会议的3-4天里面啊，很多抗议者呢在会场外面竖起高音喇叭，又唱又跳又喊的进行抗议，而且呢对试图对参与者进行阻吓哈。新田自己也被他们攻的几乎是就冲到你们那个面前来说，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来。他们在这个抗议中间啊还在那里喊叫，说你们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的自由会把你们活活吃掉。这个真的就是新田有把它录下来哈。那么 Tina 是如何看待这种恐吓的呢？他说，我们被贴上仇恨团体的标签，我们被贴上这个极端主义团体的标签是有点讽刺性。他说，我们只是在这里做一个快乐的战士，他们峰会主题呢就是 Joyful Warrior， 快乐的战士。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了美国建设美好的未来。他说那些人在外面呢就对着一栋大楼大喊大叫哈，是他们在喊着仇恨的话语，是他们试图让自由妈妈组织的成员闭嘴，而且说要取消他们。所以 Tina 说，那我就问你，到底谁是才是仇恨团体呢？那么对于美国他有希望吗？他怀抱希望吗？ Tina 说，美国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妈妈们正在站出来，而且人们正在觉醒，要夺回美国。所以他肯定的说，对，我对美国呢是非常抱有希望。那么这就是新田的专访，希望能够对听众朋友有所启发。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